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，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今天我们要来这里思想，神来预备一个宣教的家庭。我们要看见一个家庭，他们怎么样从过去的这些的失败、这些的挫折、这些人生的遭遇里面，当他们偏离了神的心意的时候，走着走着以为在走地上一条通达的道路，但是没有想到，常常如果没有神在我们的家里面做主，没有神做我们心目里面的王，没有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常常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会渐渐走上流泪叹息，甚至于是家破人亡的道路。这是今天我们放眼看这个世界，多少的家庭因为没有上帝，没有福音的真光，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实在看见越来越多破碎的家庭、破碎的婚姻、破碎的亲子的关系。但是我们看见一个家庭怎么样能够走出过去的失败，乃是因为有一个归回的心，有一个回转的心，而结果成为神手中能够大用的一个器皿，能够成为神心目里面合他心意的一个家庭，也在神的救恩的计划里面被神大大的来使用。在旧约的路德记第一章，我们就从第一节看到第七节，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，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区寄居，这人名叫以利米勒，他的妻名叫拿俄米，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，一个名叫基连，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。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。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，剩下夫人和他两个儿子，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，一个名叫俄尔巴，一个名叫路德，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。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，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，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，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与他们。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，离开所住的地方，要回犹大地去。一个四口之家，丈夫、妻子、两个儿子，一个美满的家庭，一个和睦的家庭。更宝贵的是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本来住在犹大的伯利恒，是以法他人。伯利恒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位，不但以色列人知道这是大卫之城，而且圣经的预言告诉我们，神的救恩弥赛亚要从伯利恒出来。伯利恒它的中文的意思就是粮仓， House of Bread， 是有粮食的地方。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去到了这个伯利恒，今天的伯利恒仍然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，外面有高高的围墙把它围起来，因为今天的伯利恒算是巴勒斯坦人的一个地盘。但是即使这样，一点都不能遮掩伯利恒的光辉。在那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，在那里我们看见许许多多见证着圣经的历史，见证着圣经的信实，见证着上帝作为的这些的遗迹都可以看到。伯利恒，伯利恒。 但是这个家庭离开了粮仓，这个家庭离开了神为他们预备的地方，他们出走了。他们往哪里去呢？这个家庭就往摩亚地区寄居。怎么会往摩亚地区寄居的呢？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呢？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这是我们刚刚读路德记一上来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的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什么是士师秉政的时候呢？路德记前面那一卷书叫士师记，我们发现在士师记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，21章的25节这样解释什么叫做士师秉政。那里说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士师时代一个真正的写照就是这样，个人没有王，任意而行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如果一个人没有王，任意而行，我想这也是这个时代，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的一个写照。不是有一句广告词最为流行吗？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我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，有人说这是所谓后现代的一个特征，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好像心里完全没有王。但是什么叫做以利米勒的意识呢？这个主角，这个主人公，这个一家之主，本来应当是在家里面做领袖，在家里面做带领的以利米勒，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？ My God is King， 我的神是王。我们都是被神造的，神本来是我们的王，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的神。但是我们不要神，背逆神，抵挡神，弃绝神，不要神来做王。我看到以利米勒这个家庭，从他们的祖先以色列百姓是认识神，是敬拜神的，要不然他的父亲不会给以利米勒起这样一个名字， My God is King， 我的神是我的王。但是这个以利米勒，你发现他活得好像神不是他的王一样，出走了，国中遭遇饥荒。一件很讽刺的事，粮仓里面闹饥荒，伯利恒不是 house of bread 吗？不是粮仓吗？我们今天也是活在这样一个时代，好像粮仓里面大有饥荒。粮仓表示什么？我们物质上面空前的丰富，但是我们心灵里面却空前的饥渴，空前的苍白。我们马上回想起阿摩斯书第八章的神的话，人饥饿非因无饼，人干渴非因无水，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神的话。家庭，我们常常说本来应该是暴风雨中的避风港，人生里面有很多的风暴，但是神预备许多的家庭，好像是一个避风的港湾，夫妻之间彼此相互的砥砺，彼此的共同的来经营，儿女在父母的呵护、属灵的带领、敬虔的祷告底下来成长。但是今天多少时候你发现避风港里面充满暴风雨，多少的家庭从热战到冷战，分道扬镳。我想到今天的出走是一个空前的一个现象，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，人往外面出去，离家出走。中国大陆的统计，去年广州一个地方超过1000名14岁以下的孩子离家出走，一年当中。远到大西北的西宁市，去年超过400名的14岁以下的青少年离家出走。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家庭，他们走了，他们走了，往哪里去？不要神作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他们往摩亚地区寄居。 我们如果读过圣经都知道，摩亚这个地方，阿摩斯书第二章第一节这样说，摩亚三番四次的得罪神。我们都记得他们那有出过一个君王，这个巴勒用重金贿赂以色列的一个先知叫巴兰，叫他去咒诅以色列百姓。摩亚是一个与上帝为敌的地方，而神的儿女不求告上帝，单单看环境，哎呀，现在有饥荒，我们自己想办法吧，我们自己找出路吧，就往摩亚地区寄居。换句话说，开始去的时候想说，我只是暂时去住一下哈，住一下，等到环境改变了，等到以后我还是会回来。很多时候我们也正走在同样的道路上，我们不是认识神的吗？我们不是本当在大事小事上求告神吗？我们不是当单单仰望信靠上帝吗？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是走自己的道路，多少时候我们用人自己的办法，多少时候我们正在按自己心里的意识，带着我们自己的家庭走自己人生设计的道路。我想到在家庭里面，男人要负起很大的责任，一个错误的决定带来一个何等样的一个后果。这个家庭走了，出走了。我想到1989年我离开中国到德国去留学，我们当中大概很多都是这样，10年20年以前，台湾香港的更早一点，20年30年甚至40年以前，我们离乡背井走了。那个情形到现在我都还记得，我的父母一直送一直送，送到北京火车站，从上海坐火车到北京。到了北京以后呢，这一路上他们就很多的叮咛，我那个时候呢越听越烦，哎呀，我说爸爸妈妈有完没完，我也不是一个小孩子，这么多的话，哎呀，我那个时候心老早飞出去了，我就想说赶快我这，哎呀，人生另外一片天地，总算要上国际列车了，我心里暗自高兴，因为他们不能上，他们没有那个车票，国际列车他们不能上来了，哎呀，总算可以不必再听他们这个这种的叮咛，其实我们叫做唠叨，不必再听了。哎呀，就看爸爸妈妈好像还没有要走的意思，还在那儿千般嘱咐万般叮咛。后来忽然间快要上火车，火车快要开了，我一看怎么 一眨眼妈妈不见了，我问爸爸说妈妈去哪里了，爸爸说妈妈想起来又给你去买一样东西去了。我说还买东西，你看我这两个大行李啊，虽然坐火车这也不能太重啊，太多了东西。过一会儿看妈妈气喘吁吁过来，手里提一个大盒子，我说什么东西啊，妈妈说给你买个电饭锅，哎呀，你到德国去啊，一个人好好自己做饭，妈妈不能在你身边。我说妈妈还电饭锅，这个德国人我都调查过了，他们是吃土豆的，不吃米饭的哈。带着还是红双喜牌的，那年头红双喜牌是很好的牌子。后来我听说很多从台湾来的，他们说我们带大铜电锅一样啊，真的带一个大大的电锅就背到德国去啊。当时不觉得啊，我们常常说出去了，离家走了。我们尤其读书的，有时候真的，现在很多孩子在中国，我碰到他们说很高兴啊，出去到美国去啊，这个上学不用背书包，天天可以吃汉堡，很高兴啊。但是几个月一过，真的那个时候看着电锅才想起来，父母的那份牵爱，忽然间感觉失去了。离家的时候你发现你有很多的想法，你有很多的计划，我们常常离开神的面，我们也是这样，神的话我们都听不进去，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厌烦，我们觉得还是凭我们自己吧，还是我们往前走吧。但是这样的一个出走，你发现以利米勒的全家，短短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，剩下三个寡妇。后来以利米勒死了，再后来两个儿子也相继去世，他们到了摩亚， 从一个寄居，从一个觉得暂时住下来，结果变成了两个孩子都娶摩亚女子为妻。以色列百姓本来明明知道的，在风俗、在文化、在各个方面要警惕自己，我们不能够落在这个世俗里面。但是一步一步走下去，很有意思。拿俄米这个名字本来就是甜的意思，但是后来拿俄米对他的父老乡亲说，你们不要叫我拿俄米，叫我马拉，人生从甜变苦。那么这个马伦，我去查了一下，马伦的意思就是无力的、有病的 sickly。 那么这个基连的意思就是憔悴的、衰落的。我一想，当然父母如果走自己的道路，那个儿女可想而知，难怪这两个孩子很早就夭折，一个有病，一个憔悴。很多时候我们的家庭也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，外面看着很风光，外面看着好像我们有很多的成就，外面看着好像我们一步步正在走上成功的道路，真相如何？这些年我有很多机会回到中国大陆，许多我过去的同学，大学时代的、高中时代的，很多从外表看，有的当了公司的经理，有的自己开工厂、开公司，有一些在官场上平步青云，但是几乎许多他们背后的婚姻生活都是不能摊到人前的，许多已经离婚，许多家庭形同陌路。许多人的家庭我走进去，我说你们是住在家里还是住在碉堡里面？哇，这个门是好几道，那个铁窗都铁栅栏，我说你们不跟囚犯一样吗？住在碉堡里面，有的还装探头。哇，这个他们说没办法，我们现在心里发慌啊，虽然赚了一些钱，有几个钱啊，但是就怕被杀。现在整个社会都弥漫那种叫仇富心态，怕被抢，怕被偷，也怕被杀。我说你们这样活的，他们真发现，他们开始跟我开玩笑，陆家你奇怪，脑子有没有出问题，你怎么当传道人？什么意思？是不是随传随到叫传道？哎，我说真的，随传随到，你们什么时候想听福音我就来。但是时间一长，他们真开始羡慕，是看见家庭，看见彼此的相爱，看见人生，知道我们在干什么。世界上的人常常他走到一个地步，他不知道干什么。很多人不是没有钱，但是心灵里面多少的空虚。有人说这个时代叫做 high tech， 高科技，但是 low touch， 每个人好像都带着手机，每个人都有电脑，每个人觉得要交谈、要交流很方便，但是又是多少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是苍白的，没有真正心和心的对话，一步走错，满盘皆输。人生里面我们何等需要神来保守我们、引导我们，千万不要我们自作主张，千万不要我们觉得人家这样走我们也这样走。常常我们只能看到近处的，看不到远处的。当年的以利米勒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他自己会客死他乡呢？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他所钟爱的两个儿子也会跟他一起客死他乡，剩下三个寡妇，好像人生走到了绝处，走到了尽头。感谢神，这段圣经里面看到什么？这个家的女主人拿俄米，他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给他们，所以他决定要起身归回。何等智慧的一个决定！他听见什么？他听见了一个福音，耶和华神眷顾他的百姓，要赐粮食给他们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今天我们宣教的一个保证。我们为什么要去宣教呢？我们为什么要去传福音呢？因为耶和华神眷顾他的百姓，要把天上的粮吃给他们。意思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凡吃了我的就不再饿，凡喝了我的就不再渴，我是生命的活水。 今天无论是个人，无论是家庭，无论是社会，无论是国家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有路可走吗？我们其实是无路可走。家庭的问题怎么解决？婚姻的问题怎么解决？中国大陆的北京现在在离婚率上面全球之首，50.9%的离婚率。世界上已经没有几个国家，没有几个地方可以跟北京的离婚率相比。每一年多少的家庭破碎，我想我们都深有感触。20年前甚至10多年前，我们还很少听到离婚的事情，现在已经变成这样的家常便饭。多少出走的家庭，有的人没有走，心老早走了。多少的婚外情、婚外恋、一夜情、网路情，你看见撒旦空前的猖獗，我们常常身在摩亚地，我们还不自知。感谢神，这个拿俄米，一个好像没有什么学问的老太太，但是做了一个最有智慧的决定，要归回，要归回。而这样一个决定带来什么？你真看见这个家带来起死回生。本来还有指望吗？儿子都死了，本来还有指望吗？好像这个家已经失散了，带来子孙后代的极大蒙福啊！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路德竟然可以成为大卫的曾祖母，如果我们读到圣经里面的救恩家谱，这个路德竟然被记载在这个救恩家谱里面，你就知道神怎么在使用这个家庭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愿意归回的心，因为有一个主啊，我纵然过去有许多的走错，但是今天我要归回。主啊，过去我的人生往事不可追，但是来日前面的道路是我们可以期待的。无论我们在什么样人生的地步，只要我们归向神，只要我们聚焦在神身上，只要愿意让神恢复他作王在我们里面的地位，我们就可以靠神扭转人生的命运，可以反败为胜。这个家庭就是这样，好像看似已经没有路了，看着已经走不下去了，感谢神，神就帮他们走下去。只要愿意回到神面前，神从不弃绝我们。归回是什么？回到神那里，回到神的家里，回到天上的粮仓，就是神的话面前。回去伯利恒，你在摩亚干什么？回去伯利恒，他听见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，要赐粮食给他们，他就决定要回去。我的外祖父是在我家族里面第一个信主的，他以前人生的道路可以说是在地上的角度来讲，有高有低，有起有伏。30年代从安徽的乡下跑到上海，那个年代上海叫做冒险家的乐园啊，心里面充满很多的美梦，充满很多的理想。一个年轻人从农村跑到城市，要去打天下，要去赚大钱。结果后来到了城市才发现世态炎凉，远不是你想象那回事。他开始以为身强力壮大概没有问题，跑来跑去没想到差不多一个多月找不到事做。哇，开始心发慌啊，这怎么办呢？而且很多的歧视，城市里面人的心态就是非常看不起乡下来的。结果还好有一天呢，这个看到外面一个招工广告，他也不顾了，一看招工就冲进去了。进去一看吓一跳，人家是坐在一个长桌后面一个老外，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，吓一跳，哎呀糟糕，我怎么进了？原来人家是一个洋行，现在叫做外资企业，那年代叫洋行。他们在招工，招工下面其实有一些条件的，就是说你要会讲一些英文的。我外公什么英文，他上海话都不会讲，进去了 没看清楚下面的小字，冲进去，结果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又不能退出来，很尴尬。还好那个人会讲几句中文，先生啊，请坐啊，你来招工啊，很好。跟他讲完几句 中文，就开始跟他讲英文了，考考他的英文。这一下一讲英文，我外公都不知道他讲什么话，完全听不懂。不过听不懂没有关系，我们中国人有个秘诀，就点头就是。他一直点头，假装听懂。后来那个人也真搞不清楚到底懂还是没懂啊。最后两堆文件呢，考一考 this or that， 这个还是那个哈。外公一看他手指就跟着 this 哈，蒙混，刚好给他蒙对了。所以那个人大概以为他 会点英文、啊、就把他录取了、当时就录取，录取才发现哪里会，什么都不会了。还好刚好那个洋行就缺一个小工的位置、所以外公就开始在那里扫地擦桌子当小工，不总算也找到一个饭碗。但是几年以后呢、当然自己也很努力，那个时候妈妈说，哎呀，外公真的是没日没夜啊，就是这样刻苦读书。五年以后一步步升，一步步升，升到一个很高的地位。再以后呢，自己脱离洋行出来做事。但是人常常这样，你什么不会的时候呢，你非常自卑，等到你会一点有一点成就呢，就非常自傲。后来成家立业，但是家里几个孩子，我妈妈说那个时候啊，这个爸爸要么几天看不到他，外面什么都做，真的可以说吃喝嫖赌样样都来。如果回到家呢，就鸡犬不宁，他总是对的，不会错的，拍桌子啊，发脾气啊，反正到后来孩子看到爸爸都好像老鼠看到猫一样，最好你不要回来，哎，爸爸你不回来还安静一点，还太平一点。到后来他怎么样呢，他去赌博，赌到一个地步，最后倾家荡产，到后来挪用公司里面的款项。感谢神，直到有一天去参加宋尚杰博士的布道会，那一天布道会完的时候，本来他是打算要自杀，他觉得人生，你发现人常常到一个地步，自己都看不起自己，自己都厌恶自己，我怎么会是这样一个人。那个布道会完了以后，别人都走了，他一个人在后面一直流泪，在地上起不来。宋博士走过去，看到这个年轻人，你为什么这样？外公对他说，我已经无路可走。感谢神，借着神的仆人把他挽回过来。妈妈说，那一天当他从布道会回来，召开一个家庭会议，跟几个孩子讲，爸爸过去走错了道路，但是今天要归向神。妈妈说，那天父亲讲的他们都听不太懂，但是有一件事情让他们深受感动，这个过去从来不会觉得错的人，那天站起来到他的儿女跟前，一个个跟他们道歉，以前爸爸的错，但是发脾气责骂你们，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。妈妈说，那天爸爸走过来跟他道歉，他心里想，爸爸你会不会神经错乱，怎么有这种事情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心里何等欢喜快乐，我们就需要这样的父亲。神挽回过来，结果很奇妙，后来不但把债务还清，后来他连同自己家的房子都全部变卖，家里留下最后一个房子，全家搬到上海叫做亭子间，朝北的，以前都是佣人住的，留出两间房就接待传道人。但是你知道世事沧桑，多少变迁啊！那个时候很多人觉得，姚先生啊，你会不会神经也错乱，凭你自己的聪明曾经做过这么大的事业。好，等到50年代啊，他很多商界的朋友就很羡慕他，哎呀，姚先生还是你有远见啊，现在你变了无产阶级，我们可惨了。哇，那年头啊，真的，你如果资本家，如果有点钱，你还了得啊。我自己小的时候我都有这个体会，我们家后面有一个专门倒垃圾的地方，倒垃圾的地方， 我去到的时候看到很多红木家具，看到很多的金银珠宝放在那边，没有人，不要说没有人敢捡，连扔的人都不敢是白天去扔，很多都是深更半夜偷偷赶快把它扔出去、啊、那个年代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有体会，那个金钱财宝变成好像蛇蝎一样，你甩都甩不掉，你赶快 甩掉。地和其上的一切，我们为什么常常很容易就健忘了呢？我们为什么常常忽然间就被这些东西非常的会吸引呢？我们就往那里去。感谢神，拿俄米带着全家归回，我满心感谢神，今天真看见真体会异人的后裔，神实在保守看顾。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家楼上，后来政治运动搞起来，有一个家庭他们就冲进来就占了楼上的房间，后来当然这个不能公开传道了，那个房间就被他们占了。他们家两个男孩子常常欺负我们，我们家也是两个男孩啊，这个很不讲理。那时候我看我妈妈还老跟他们传福音，传福音的时候我心里就气不打一处来，我跟妈妈说你别传了，你越传他们当时不但不接受，而且常常去报告，一报告我们家就遭遇更大的逼迫。我说妈妈算了，我心里有句话没讲出来，意思就是他们下地狱也就算了，别再传了。哎呀，感谢神，几年以前妈妈来一封信啊，陆家你知道吗，楼上的医生，他们一个太太是做医生，一个先生是做中学的校长，他们夫妇都信主了。我都吓一跳，我说他们怎么会信主的？妈妈说这一次是这个医生主动去找我妈妈，对我妈妈说，张师母啊，我们真看见了这些年来你们两个孩子很孝顺，你们都出国留学啊，这个他们家两个孩子现在都在监狱里面，一个判了五年，一个判了八年。不但是在监狱里面，最让他们父母伤心的是什么？他跟他的先生去探望儿子的时候，每次他们说我们都被骂出来，孩子怎么关在监狱里面还是这样呢？看到父母完全没有一点点的尊重，他们做了好吃的送去，结果每一次都被骂出来，这个父母太伤心了，这个监狱看来改造不好他们了，如果这样刑满释放出来还是一样啊，怎么经过改造，怎么经过监狱的关押一点都没有改变。他们来找我妈妈说，我们真看见了，还是你们信耶稣的好啊，我们想要信耶稣，感谢上帝愿意归回，我们真看见，我们不要看短时，我们不要看一时。今天宣教不但是我们这一代，也是下一代，如果我们的下一代没有救恩，没有福音，这个世界还有指望吗？我们感谢上帝看见拿俄米的榜样，我想到他在归回里面会有很多的挣扎。今天我们的家庭要真正回到神的面前，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的挣扎。中国人很看重面子，犹太人也很看重面子，他要回去伯利恒其实也是一条不容易的路，怎么回去？我要面对江东父老当年风光出去，今天我孤身一人回来，面子往哪里搁呢？但是这一切他都放下，我只要上帝，我只要跟随神，这就是信心。他对两个儿媳妇说，你们是摩押人，你们可以留下，我无论如何要回去。我每次想到这个拿俄米的决定，我就想到这就是信心。很多时候可能从人的角度会想，我丈夫死了，我的儿子死了，现在就剩媳妇了，那不管怎么样，中国人的办法赶快媳妇两个媳妇就拴在裤腰带上，你是就走到哪都带着吗？我将来人生还有什么指望，还有什么依靠，我就靠两个媳妇了。没有，他靠耶和华上帝，我要回去，过去曾经走偏了道路，但是今天我要归回。主啊，今天我只信靠你， 我放下面子，放下各样人。很多时候撒旦会把很多的思虑放在我们里面，常常一个家庭要跨出去的时候，你发现很多拦阻。我们很多时候都有这个体会，甚至礼拜天你要去主日崇拜了，忽然间你的家里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，忽然间夫妻就会吵起来，忽然间孩子这样那样的问题。除去这一切的拦阻，放下面子，总要归回。很多时候我们在那里计算会不会失去一些什么，会不会失去一些什么。如果我们全家都出去宣教了，会不会失去一些什么。如果我们走上去了，会不会我们的孩子将来怎么样。是，我们会有这些这样那样的考量。但是我们在拿俄米身上看见一个原则，看见一个宗旨。神啊，我要归向你，我要回到粮仓，我要回到我属灵的家里面去。主啊，你是我的一切。人生如果没有神，我们有什么指望呢？如果没有神，我们哪里谈得上今天有的一切呢？动作、呼吸、存留都是他给的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如果存着这样一个心，我们在属灵上求神帮助我们破釜沉舟，我们的宣教才能够走出一条路来。如果我们这样计算那样计算，我们真的可以说走不下去。今天还有人常常跟我说，张牧师啊，哎呀，你去中国大陆太早了太早了，哎呀，等到你60岁以后什么时候。好像我们常常会有这种固有的习惯啊，意思那个时候你去大陆传传道没有问题啊。现在啊，我想神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带领，但是有一条是确定的，我们要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，求神来保守，来带领我们。我现在真的尝到那种挣扎的滋味，每次有挣扎，现在最大的挣扎常常特别要出远门的时候，这个小孩忽然间就过来抱着我的腿说，爸爸你别走。那个时候那种挣扎是会有的。我也求神帮助我怎么来平衡侍奉跟家庭的关系。我这样讲绝对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照顾家庭，但是我在想说，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。我们人生在世的日子我们不知道，侍奉的机会有多少也不知道，而且侍奉里面常常你会发现有一个窗口， The window of the opportunity， 那个机会之窗有多长时间也不知道。求神来帮助我们破釜沉舟的决心，我们能够往前来走。什么是归回呢？拿俄米他不是回到了伯利恒才叫做归回，当他对他的媳妇一次两次三次说，我的女儿啊，这个就是归回。为什么？他在付出他的爱。一个何等美好的婆媳的关系。希伯来文里面媳妇跟女儿是两个词，中国人当然分得更清楚，女儿是女儿自己生的，媳妇总隔一个肚皮。哎呀，这个媳妇就不太一样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什么拿俄米一次两次三次，我的女儿啊，我的女儿啊，是她心里真把这两个媳妇当女儿。那种爱媳妇能够感受，所以你才会后面读到那个惊天动地的那个婆媳间的对话。路德说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将来死在哪里我也要埋在那里，除非死能够把我们分开。我想真不得了，这样的一种关系何等宝贵。爱的付出，愿意在爱里面付出，我们看见我们正走在归回的路上。有一对夫妻以前常常吵架，后来总算信了主，信了主以后呢，吵架少一点，不过也常常会吵架，老打电话来。每次打电话来，那个太太跟我太太讲说，哎呀，我的丈夫呢就是一个木头人，我的丈夫呢就是这个家里都不管，大而化之。她丈夫跟我讲得更严重，他说，张牧师，我太太大概有神经病， 我说你怎么这样讲，他说每次都这样，我们出门都出不了，一出门他不是想到电灯没关，就煤气没关，门窗没关，他没关那没关，哎呀我真受不了。他说有一次我们都到了飞机场了，结果他想起来，他说炉子上面还煮着开水呢。哎呀他说怎么办，我说那怎么，他说回家房子要紧还是坐飞机要紧，就回来了。他说结果回来什么都没煮啊，都好好的哦，很神奇，结果离开飞机也飞掉了，架也不用渡了。他跟我说，他说你看我太太会不会有神经病。哎呀那时候能做真是只能为他们祷告啊。我也鼓励他们说，你们是基督徒吗？你们里面不是有活的生命吗？祷告，感谢主啊，真的半年多没有他们消息啊，没消息就是好消息啊。后来有一天打电话来了，感谢主，那个姐妹在电话里跟我们讲一个见证，她说 我的弟兄啊，我的丈夫真的变了，变了一个人啊，现在他说他比我还细心，他跟我讲，他说现在不但变了，而且很浪漫了，开始记得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anniversary 都记得了。但是他讲了一句很让我们感动的话，他讲什么，他说我发现我真的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。我们非常感动，我真的是问那个弟兄，我说你怎么会有这个改变，他说张牧师啊，我真的就是我跟神祷告，主啊这个家庭这个婚姻为什么一直在争吵里面，但是圣灵对我提醒一句话，你们两个在我眼里是一个人，你为什么老跟自己过不去。哎呀他说忽然间一个提醒，以前我总觉得太太是太太我是我，我总看他千般不是万般不对，但是这里神提醒我说，你们两个在我眼里是一个人，你会不会对自己有更多的宽容呢？你会不会对自己有更多的原谅呢？你们两个是一个人，你为什么老跟自己过不去？圣灵提醒我，我就跟神祷告，主啊你加我力量。他说奇妙，我就每次祷告，现在他说变得真的，我就很喜欢了。每次太太我就怕他还漏掉一些什么，我就去检查炉子啊，检查电啊，现在发现我这样做呢，我太太不太紧张了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家庭当有一方愿意付出爱的时候，你发现正走在归回的路上，神能够照着他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大力，改变我们的过去，改变我们的自我中心，改变我们看没有看见自己的良目，老看见别人眼中的刺。神能够保守今天的家庭，神能够把他天上的爱浇灌在这样的家庭里面，好让我们真正靠着的恩典能够来往前走。归回的结果是什么？真正看见荣神一人，一个生命何等的感染。路德不必讲什么，他要跟从，我要跟从你啊，无论一个走无论一个留，都是看见拿俄米的爱，看见他向神有绝对的信心，看见他心里面迫切要归回。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传福音好像最难的就是我们的家人，很多时候我们很注重怎么跟他们讲，我们很注重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，用什么样的材料，找一些什么样的资源，这些都很重要。但是求神帮助我们，首先我们的生命能够感染别人，实在是这样。当我们愿意靠主的恩典活出这样一个生命的时候，我常常想，我们看到老一代的传道人，他们坐在那里就是一个见证，他们站起来就是一个见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种生命远胜过许多的言语。归回的生命能够感染人，归回的生命能够得祝福。今天神不但预备宣教的器皿，神今天何等心愿在地上要找到一些宣教的家庭，那些家庭能够被神找到何等宝贵。几年前收到一个电话，从北京打来的，有个传道人在电话里对我说，张牧师啊，我们这边有许多大学生的聚会，许多年轻人的聚会，他们很需要造就装备，你能不能过来我们一起配搭。我们就讲了时间，就在我要出发前几天，忽然间又收到一个电话，这次是他们的同工打来的。 张牧师啊，我们的牧师在一场大车祸里面被主接去了。我心里非常震惊，这是一个韩国的弟兄，他在90年代，就是因为他看见了当时中国这一场的动乱，中国这一次的大的事件。那个时候他本来是 Tampa 那边一个教育学的博士，以后奉献自己到了 Westminster， 在那边装备自己。当他看见以后，神把一个负担放在他里面，你往中国去传福音。他那时候一句中文都不会讲，去了，去到中国，从街头开始一句句去学中文，太太孩子一起去，他去的时候孩子才2岁，但是感谢神，一个摆上去的家庭，慢慢慢慢，神就是把越来越多的托付，越来越多的事工，在那边不但有教会，而且有很多的培训的中心建立起来。当他被主接去的时候，年龄跟我一样，只有40出头。哎呀，我记得那个时候从飞机上去的时候，心里面真是不知道，我说主啊，你怎么派我去啊？哎呀，主啊，你这个时候应该派唐佑智牧师去啊，因为唐牧师老讲苦难神学。哎呀，我说这个 我讲什么？这现在那个时候同工在电话里说，哎呀，张牧师啊，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办，现在忽然间出这么大的事情，那个牧者被主接去了，而且在一个车祸里面。我当时最大的一个顾虑是什么？我觉得我看到他的师母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讲。那时候他家里面3个孩子，第三个孩子还有一点那个唐氏症。现在留下一个妈妈，3个孩子，我跟那个母亲能讲什么？但是很奇妙，我到了北京，一群同工来接我，我都没有注意到他的师母就在当中。等到后来有人跟我说这是我们的师母，我看到的是什么？看到一个天使，真的非常，哎呀，真是难以想象。后来这个姐妹她的师母给我做一个见证，她说当我的弟兄被主接去的时候，特别是她说在丧礼上面，我心里一直不得安慰，我一直，哎呀，神啊，怎么让我的丈夫就客死他乡？他们是韩国人，死在中国，我现在怎么办？他说等到回家的时候，车上还有一个韩国大使的夫人，那么一直陪着他。那个韩国大使的夫人就跟他说，姐妹你放心啊，没有关系，你回去美国或者你回到韩国，我们都会帮助你啊，你的家都不要担心。即使这些话我都不能受任何安慰，但是很奇妙，当我回到家里面的时候，我就跪下来哭着跟神说，主啊，主啊，我该怎么办？一方面想念他的弟兄，他说，结果忽然间神把一个很强烈的感动放在我里面，神对我说，因为我爱中国人，所以我让你的弟兄死在这块土地上。你和你的弟兄不是一直有心愿吗？这是他这个赵牧师以前一直讲的一句话，他希望将来死在中国。神说我就照他的心意。哎呀，他说就是那句话，神说我因为我爱中国人。哎呀，他说很奇妙，神真的擦干我的眼泪。神忽然间对我说，你放心，你的弟兄现在在我的怀里，我照顾他不是远超过你吗？这个姐妹说，我以前老觉得很 guilty， 很内疚，因为这个弟兄一直跑来跑去，他后来的工作不但在北京，他到山东，到河北，到很多地方去侍奉。他有胃病，有身体上很多的这个问题。那个姐妹呢，因为家里要照顾孩子，她总觉得很愧疚，好像没有办法在她丈夫身边来照顾。那时候神安慰她说，我照顾你丈夫远超过你。他说那一刻这么真实，这么强烈，神一个感动。所以他说我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，神啊，你让我也能够埋在中国。感谢主，我们的姐妹到现在还在那边忠心的侍奉， 连他的大女儿跟他一起侍奉。我后来去的时候，我看到我布道以后，有些人信主了，他的女儿就在后面做跟进。我看见是什么？一个一个的宣教的家庭，这样的家庭在中国不在少数。在武汉那边有一个类似的家庭，那个弟兄是一个美国的心理学的教授，很爱主的弟兄，到了那边，结果在一次的辅导里面，忽然间被人一刀刺死。当然那个人是这个有一些 mental 的 problem， 但是这个弟兄过世以后，你知道那个人被抓起来，结果那个妈妈带着他们当时家里面六个孩子做成一张卡片，上面写着说耶稣爱你，我们也爱你，把这个卡片送到监狱里面去。那个监狱里面看守的那些大受感动，说还有这样的事情，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。神的爱，如今这个弟兄走了，那个姐妹带着孩子在那边侍奉，连他的岳父，那个姐妹的爸爸也到那边去侍奉。神今天预备多少宣教的家庭，直到主再来的日子，我们的宣教不能停止，直到主再来的日子，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见证。宣教不但用口传，宣教也包括我们怎么来活出我们所相信的上帝，活出他放在我们里面的爱，活出他放在我们里面的生命。我们最后看到神预备一个宣教的家庭需要哪一些方面，我们怎么能够来预备自己合乎主用呢？在失败当中学习教训。拿俄米试的过去曾经这样的一段坎坷的道路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今天我有了你，我认识你，今天我信靠你，愿意归向上帝，愿意单单信靠顺服，愿意恢复神来做王。我的丈夫的名字不是叫做 My God is King 吗？主啊，今天你让我在生命里面你来做主掌权，不计较个人的得失，而愿意让神的旨意来通行在这个家庭里面。感谢神，神的旨意就达成。感谢神，到今天我们就纪念，我们每次读到路德记的时候，纪念这位婆婆，纪念这个爱主的姐妹，纪念这个顺命的媳妇，纪念这个宣教的家庭。神大大使用他们，竟然让他们在救恩里面有这样的参与。弥赛亚，神的拯救者耶稣基督，从肉身一直往上查，可以查到路德的名字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家庭愿意过去出走，但是今日要归回。愿神恩待你，恩待我，让我们不但个人被神来使用，也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靠主恩典能够预备成为宣教的家庭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再次满心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不偏待人的神，主啊，你当年这样恩待了拿俄米，主啊，我们真看见路德这个本来是摩亚的女子，本来在神的救恩里面是无份无关的，但是只是因为她愿意归向你，主啊，你竟然就这样的来使用她。主啊，今天我们跟她是一样的，主，我们本来是神家外面的人，主啊，我们本来毫无指望，我们本来在神的心里面是无份无关的，但是神啊，你就这样爱我们，在基督里你召回我们，在基督里你得回我们，在基督里你收养了我们。主啊，今天我们既然已经是承认我的神是我的王，主啊，你就帮助我们每一个家庭，每一对夫妇，主啊，我们能够靠主，让基督做我家之主，让基督做我们前面人生道路的主，让基督做我们整个家庭前面方向的主。主啊，你来恩待我们，求主在这个年代你兴起更多宣教的家庭。主啊，我们已经看见你让许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一般的围绕着我们。主啊，就让我们今天中国人，我们华人要起来。主啊，我们领受了太多太多。主啊，今天在神州大地上面，我们看见神你差派许多外国的宣教师，200年的时间，我们都在领受，我们都在领受。主啊，今天你也呼召我们中国基督徒的家庭能够一个一个走上祭坛， 来被神所使用。求主悦纳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如此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